Second Light 其实是一个寻光的旅行，而且主要是让一些 Australian Chinese， 尤其是在澳洲生长生活的这么多中国华人，能有一个自己的发声的、展现自己才华的一个平台。所以当时在策展的初衷，我是想把我的朋友们，尤其是一些已经非常成功、非常厉害的摄影师集结在一起。今天应该已经有9位摄影师参加，然后一共收录了104幅作品的这样一个大型的影展。Second Light 是一个寻光之旅，但是我们的核心主题其实是让大家遇见世界，遇见更好的自己。因为通过大师的角度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世界，但是通过这次影展，我们希望每一个人能够在现实的照片中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包括我们这次照片分为几大类，风光类的摄影，那代表人就是我们的张燕老师，是一个风光大师。然后在航拍部分，我们请了这边非常有名的 Olim， 就是一个Insta 也是特别厉害的一个红人，然后他也是和苹果之前有合作。然后在创意类摄影我们有 Michael， 在旅行类摄影我们有墨子，然后在一些动物类摄影我们找了小辉。就其实在每一个类别里我们都找了特别的一个人，回归到自我，我们特别添加了一个人像类的展品。因为大家其实也知道更多的是以风光纪实类为主题，但是人像我们因为找到了在这边非常就是拍时尚无人可替代的 Kelvin， 所以我特别把他的人像作品加进来，这样让大家其实在通过一轮的对世界的认知之后能够找到更好的自己，然后也能够跟这些大师交流之后能够找到更好的拍摄的角度和方法。
擅长风光摄影的张燕现任西西尼大学的教授职务，从10年前开始爱上摄影，在几年的学习之后开始侧重于高山摄影。
当时主要是先是野外摄影了，野外风光摄影，然后呢我就逐渐的对这些高山摄影感兴趣。现在后来就花了，从2014年开始，我每年花不少的时间去爬山，主要是新西兰爬山，然后拍摄一些新西兰的高山作品、高山摄影作品。在同时有机会的时候，我也会去一些其他的地方，像美国啊、像加拿大、中国还有澳大利亚拍摄一些风光作品。高山，我们所谓的高山就是说它主要是在雪线之上，山峰常年被冰雪覆盖，这样的山我主要是想，因为这样视野到了那边以后你感觉到视野非常的不一样，然后我就想通过，以前我也看过很多高山的这些照片，但是都是从那些登山者的视角来拍，他们在爬山的过程中用一些简单的照相机、手机拍一些照片，那种是更多的是一种记录性的一些过程。那么我呢，我就想从一些把用现代风光摄影的一些技术，带到高山上去拍，从用自己的一些视野来拍。我就希望我的照片不仅有那个故事情，就是说你看到我的照片，可以感受到这个摄影师的一些过程。同时我希望他有一些美学方面的一些追求，他有从独特的视野和光线来表现他的这种高山的美那个壮观。在这后来随着我的这个摄影登山的活动中，基本上现在登山和摄影的都融为一体。以前刚开始我确实是为了拍摄一些特别的高山风光去爬山，那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几年来的一些过程呢，这样经验，我高山登山本身也成了我的一个特别喜欢的活动，所以已经基本上分不太清楚是为了摄影登山还是为了登山去摄影，已经我觉得都是成了一个活动。而且我对这些自然也有更多的一些考虑，对这个地理环境啊，对自然的保护啊，也慢慢都成为我的一些理念，这些一些个人理念中的一些成分。我这次参加了有大概17幅作品，里面大概有10幅左右是关于高山的作品。那么这些作品呢，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 story， 它就是说给人展现高山的，特别是我这一组主要是展现塔斯曼 glacier 的塔斯曼冰川。我今年5月份登了一个山脉在新西兰，这样一些。那么这里面有其中有一幅作品我特别喜欢，就我给它的名字叫做那个Light of Glacier， 就是那个宽幅的冰川日出的那一张，那个是个很特别的光线，也是很特别的一个过程。我们早上4点钟开始出发，然后爬到那个地方，然后正好等到日出， 拍到那一幅照片，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幅。
很多人出去旅游也会拍风景照，风景照怎么样拍出与众不同的感觉？
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视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不管你是到野外也好，到城市也好，到一个地方，你需要有自己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应该可以拍出自己独特的东西出来。
那您觉得风景照最难的是哪一点？
一个就是说技术性比较强，但是我觉得技术对很多人来说应该不是大的问题，但你可以学，也可以慢慢的训练自己掌握这些技术。然后另外一个它的挑战性就是说它对体力的要求非常大，因为虽然有很多这个经典的风光很容易去，但是你拍出来那个地方跟大家相似，所以呢你要去到一些野外的东西，对个人体力上是个很大的挑战。特别是像我的高山摄影的话，就自己要本身要成为一个登山者，跟登山者不一样的地方，我背的东西比他们还要多，在山上待的时间比他们还要长，所以它是有很多挑战性。但是我觉得最最重要的还是刚才我说的，需要有个人的想法，个人的视野来看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说 personal vision 吧，我的 personal vision 可能是最根本的。我在新西兰爬过几次山，其中有两次左右我们是在非常坏的天气下拍的，都有那个雪崩的危险。然后我们跟我的登山伙伴就是查天气预报，发现大概只有一两天的那个我们叫做 weather window， 否则的前面也不行，后面也不行，天气都很坏。那么我们就 take 这个 risk， 然后我们爬到很高，爬到大概深高有1200米的那个高山上，然后通过那个冰川，通过岩石爬到上面去，在那个堪平两夜，然后去拍摄或者去拍，我觉得这个是很疯狂的一个事情。
在大学时期就热爱摄影的航拍摄影师李奥林，在展览中带来了9幅静态和4组视频作品，其中一幅作品也体现了对近期同性婚姻调查投票的支持。同时他也在采访中和我们分享了自己一路走来的摄影心得。
我基本上今天选的照片基本上都是航拍为主的，但是就是为了体现我觉得澳洲的多元化，然后我其实是也是想为最近的说实话就是 Marriage Equality 这个 campaign 我想做一些贡献吧，然后所以说引入了一些就是来 support marriage equality 这样子的。拍摄的场景是在悉尼的 Royal National Park， 然后当时就是我和朋友我们就去徒步，拍的时候其实是马上要 Mardi Gras， 然后所以说其实想应景，然后就拍了一组就是说从上至下的一个角度的在海里面，然后是朋友是游泳的时候举的彩虹的旗，然后还有我们出去徒步的时候还会有躺在一个就是一个非常的就是石头的摊子上面，然后也是躺在了一个彩虹的旗，然后就象征了澳洲的一个包容还有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文化。
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悉尼当地比较特别的一些景点，就是比较适合摄影爱好者去拍摄的，大家还不知道的？
我觉得蓝山其实有很多就是没有被大家触及到的地方，因为大家平常去的话肯定大多数都会去比如说 Katoomba 或者说 Lura 之类这样子的地方，或者说 Three Sisters。 然后其实有很多地方，比如说有一个叫 Mount Banks， 还有一些那种就是非常不知名的地方，非常建议大家就是周末开车去蓝山周围，就是说有很多徒步的路线可以去探索。
那你曾经自己去拍过的就是最难拍的一个风景是哪个点？
我觉得最难拍的话应该是给塔州旅游局做的一个任务吧，算是就是要冬天要徒步，差不多好像在雨里面徒步了9公里，然后去拍一个瀑布。然后那时候还是因为塔斯马尼亚的冬天还是非常的冷的，然后又冷又潮，然后器材还是蛮就是挺难维护的，但是非常有意思。
前段时间据说凯亚马那边有极光出现，当时很多摄影爱好者也是过去拍，因为我知道摄影师其实也是靠天收的一个活儿，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天气的现象会给你带来一些特别的景象。如果说有这样极光这个状况，很多人去跑去拍，就是什么样的官方的这种信息才能为证？还是说其实摄影师你们也是就是只是试运气而已？
不是，其实 现在因为科技越来越发展，而且气象方面这个可预测的非常的准确，大家可以关注比如说澳洲的气象局，它会有一些部门它会定期的预计，比如说极光在这段时间之内它的爆发程度会非常的，就是说非常的集中。这段时间应该是塔斯马尼亚极光高发的时候，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应该去，就是说越靠南它极光的发生的几率就会越大，而且说效果更明显，所以说非常建议。而且现在应该有很多的旅行社它会有极光的团，所以说大家可以稍微的搜索一下，还是可以发现很多有意思的这样子的旅行团。